哎，作为一个科幻的广播节目，我们每周都在好努力的找科幻
啊。银魂真的很科幻，
周一周可以玩过来。
对对对，
是的，是这样的。当时我是这么总结的，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你看，首先给大家再重温一下我们这周的标题啊。这个强行插入的科幻电影，这个科幻两个字儿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的，你看，又有各种各样的外星人种族，有飞船，我们不仅有飞船，还有那种在水里开着开着就飞起来的船，虽然它也是飞船的一种吧，但是不是那种宇宙飞船。还有就是不是说突然那个天人来袭，然后就很多什么社会制度就被改变了，四舍五入就已经是一个太空歌剧了，有没有？
绝对是
太空歌剧。来，大家给我鼓掌。好的，那么就是基于这个，我们要来请大家来给观众朋友们总结一下这个片子里面科幻的点，你觉得它科幻在哪里？为了我们科幻广播节目的啊这个荣誉，
我们就聊五分钟科幻就完。
对对对，
然后一会儿继续讲聊小火星。
对对对，啊、还要讲新选组。
好，
是的，是的，
梁老师先来。
有光剑，
对，这倒是真的。
里头有光剑，科幻吧？
可以说是
光剑，它本来科幻吗？
科幻
。
光剑本来还是科幻的，
科不过。
哈哈，科不过。
而且不说长可短的光剑。
嗯，还有什么呀？就是反正会有一些飞船，有一些外星人啊，然后有些
还有那个发明家那个仓库里边。还有变形金刚呢，
加
古，四舍五入已经是在喊了，
不存在版权问题吧？
哎呀，有很多的版权问题啊！
是男人就要开加古，
你们不觉得很蒸汽朋克吗？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设定就大设定，就是讲说在幕府这样时代，突然有一天。外星人降临，就是他走向了另外一条历史道路，另外一条时间线。
他其实就是日式蒸汽朋克。
就是、对，这个大设定其实本身就很科幻，
就很蒸汽朋克呀。
嗯，所以我就会在想，就是如果比如说唐朝的时候，或者明朝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
不想晚清呢？不想我写的呢？
对，请大家支持《新西日报》馆。
好，那给你们分享一下，
快讲一下。
好，我们要讲晚清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对，来讲一下。
先讲。
嗯，没事，我们待会儿留10分钟，让你慢慢讲。
好，
讲完之后我们再放一个购书链接。
太靠谱！
今天谁不买书，谁都别走，我们就不关直播，看着你们买。
太可怕了，咱是在这一个人讲一晚上是吗？切换到念大佑写的小说环节。
可以啊，正写呢。
我觉得。如果大佑是比梁老师勤奋一点点的话，估计今天晚上是没得念的，
没得睡。
对，
因为之前还有写的呢。
对，然后还有很好玩，就是他很多，你看他那个对抗的场面是刀，和加农炮，你们都有加农炮了，你还用什么刀啊？
他在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就是混搭的地方，然后除了就是刚才我们说过有高达，然后就明明是一个幕末时期，然后就是各种家用电器都有，就是阿银他们家比较穷梭梭，所以电视
上
特别的小，
对、啊，
电视特别的小，然后他骑的是个小摩托，就是小电瓶摩托那种的，
对，
小绵羊，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交通工具也有，然后船你看动不动它还能上天飞，这你都不觉得有问题，你觉得刀跟枪打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他那个枪
没有问题，你看
他有点像是更早一点，就他在这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修理工老大爷，然后如果是在日常的
发明家
修理工老大爷，
阿银就把他当修理工呀，动不动去找他修电瓶车那种，就是看起来是既能修电瓶车又能造高达和机器人的那种，
而且其实真的蛮蒸汽朋克的。你看，有人就是坐骑是骑着狗，
是个外星生物。
对，
这个故事里面所有任何他想放进来但是讲不通的，他都说是外星生物。
对，你看，有的人骑的是生物，但是有的人开的是飞船，你不觉得就很蒸汽朋克？
然后你看街上走的那个猫头的也是外星生物，然后像凯瑟琳那种长了个猫耳的也是外星生物，反正动不动就说是外星生物，然后出现了河豚也说河豚是外星生物。
还有一个非常科幻的点，就是那个红鹰本身，
对对对，
他就是他去杀很多
大数据，这是不科学呀、
啊、对，
坐着的时候就跟船长讲说，作为一个靠战斗中采集的数据不断让自己进化自主学习的，怎么听怎么都是 AlphaGo 呀。
但这个时候
学习呢，
不是当时
大用，
对，
大数据收集，深度学习，数据挖掘，我的妈。
说如果再要翻拍的话，让科大讯飞去赞助一下，就是红鹰技术支持科大讯飞。
对呀，
不， 柯大清又觉得不行不行，这个
会让大家以为真的说我们搞科学搞科技很严谨的，我们不能让，
所以就是真的技术上来讲，就是这个刀还是很靠谱的，收集这种战斗数据，
对对，它的原理是，
对，其实还是很靠谱
的，说的，
而且感觉好像其他的一些设定里面也都有这种，就是战斗机器，然后通过不断的跟
挑战别人，对对对，它只是把它那个本体换成了一个刀。
嗯，我觉得设定之所以做成这样，是因为银丧是上一个时代最强的单兵作战记录保持者吧，可以是这么讲。然后虽然现在退休在家，但是经常会有人上门找他踢馆啊、切磋呀、叙旧呀。
我等等，我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啊，银桑在这个片子里面大概多少岁了？
40岁，
三十多
四十的样子。
我觉得是，
因为他在，因为他上战场的时候大概是十几岁，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大家13岁就结婚了。
真羡慕啊！
就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是参加的著名战役啊，留下了
光辉的
战绩。
嗯，所以
感觉像新选组，其实，在历史上幕府时期，也就是很多人都十几岁。
嗯，
那时候冲田组，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活得比较短吧。
冲田本来就活得短。
对，但是就是最辉煌那一阵儿，
对对，
大部分
都很年轻。
嗯，
然后20岁就已经是年长的人。
近藤和土方大概就20的样子，道子两个，土方那时候有20。
并没有考虑过
啊，设定里面我看冲田好像是，
你是说电影设定吗？我说真实的，就是那个时候
对漫画设定，我看了一下那个角色的年纪，好像
土方年纪挺大的，
对，冲田好像是16岁还是18岁来着。
反正
都是那种美少年设定。
对，反正就那个浪客剑心留给我的印象来说呢，剑心参战的时候不是也才十几岁，30岁就卸甲归田。
而且我这两天也看到很多人是那个总务那个演员亮亮的那个粉丝啊，
哦，对，
他们这两天在微博上在刷，就很帅，而且在电影里面有那个敞着衬衫的这个服务镜头，
对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露出小小的领口。
那这样，
我还有一个深 V 来，就是
蔡蔡旭，
整个露出整个那个腹肌，就是总务给的这个服务时间也蛮长的。然后刚才是不是看了蔡蔡旭的大腿？
是的，
可以再放一会儿。
大家都说这个就是原剧里面的分镜倒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为了凸显蔡蔡旭的大腿，这个镜头就一定要是这样的。
蔡蔡旭应该是这个整个剧里面跟唯一一个跟银桑差不多高的人，蔡蔡旭应该1.7米的呀。
他这么高啊？
但
他
是模特，
脸小很多，他
是
一个，
但是就是还看不太出来。
九头身美少女，
对，他又穿高跟鞋，又是模特，然后。基本上他应该是他比较少，就可能跟小栗旬差不多高。
之前有看他演杀手的那个日剧，然后就还会用那个就是抓在一个什么杆子上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剪刀腿，然后把人憋死在地。然后我在想啊，被这个腿憋下去，什么人可能都觉得挺直的。
就是有的人的腿能是剪刀腿，而有的人的腿只能是指甲剪腿。
哎呀。
比如我自己了，
而且蔡蔡旭性格很好，然后之前也是本身就是有很多粉丝的，有很多女粉啊，就是因为就是
一般这种老公人设都会有很多女粉，
对对，老公真的是老公人设，
就是运动细胞也很好，然后经常上综艺也都很吸粉，觉得人还蛮好的。
你感觉主任是一个日综老司机？
对，
就每天都看，
不是感觉是就是
日综老司机本机。
船野雅美也是，哎呀，现在就是。好漂亮的，就是当红女人，
就是她是我凭借就是没有看过任何作品，因为她长
得
太美了，对，而记住名字的女演员。
可以去看一些她其他的剧。
好的，那既然刚才说到新选组了，我们就开始梁老师的表演吧。
啥？
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选组是什么，
真正的幕府，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科普一下吧，因为可能好多
你这放了一个什么实力
的读者，
这是散书发给我的照片，他的旅游照。
能的，
这是个店吧？
对对对对，没关系，我们打了广告，我们的观众也不一定能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发给我这些照片里面都是什么。
没有，陈天屋不是新选组的最主要的一场战绩了。
嗯嗯，
主要
是。但是为什么这你发了一张
是一个居酒屋是吗？
就是这个地方。
啊，
他就是开了一家叫陈天屋的店。
这个地方就已经没有变过， 然后最开始的
哦，原来它就长这样。
对，就最开始的时候，前天屋就是一个旅馆，
那还挺打不开的呢。
一直到现在，现在变成了一个居酒屋，
就这个店就改掉了，就还是这个，
对对对，还是这个地方。
好的，
哦，
旁边还写着池田屋骚动，哦，
还有介绍，就有点像北京有好多那个胡同里面的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个谁谁故居那种
啊，莫是莫名其妙来，人家是真的住在那里了。
然后你看他那个刚才那个菜单，
嗯，哦，这是菜单，
对，菜单上边是那个各种吃的，什么冲田、
哦、
刺身、
哎、
然后土方刺身，
哦，
然后近藤刺身，
哎呀，
还挺贵的。
金选组的迷妹还有迷弟，
然后里头的那个服务员全穿着金选组的那个队服，
哦，好中二，
蓝色那件，
对，然后我想
浅棕色，
对，关键是那个时候是去金选组冲到全天屋里杀人，并不是金选组住的全天屋里，
嗯，
最后穿上
霸
将，
就有一种被招安了的感觉。
能把冲进去杀人，就是简略的这个讲一下吗？因为可能好多人并不知道他是跟
新
倒墓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
大家如果没有看，
我们从头开始讲讲新选组是个啥吧。
这得从头讲到哪儿？
就从新选组异闻录开始讲起就好，
简单讲。
新选组异闻录是我小时候就看过，特别好的，
对，入坑。
BL 小说，这
什么呀？
等等，
什么呀？
好的吧。
真的，里头每一个故事都 gay 的。
人家没有这样定位了，就虽然有点暧昧，但是没有明说。
怎么回事？我痴呆的看着你们，我记得这是个漫画呀。果然我是个漫画主。
那只是个少年漫而已。
不，我说那个
小说。
小说就是那个。
我真的没看过小说。
就是那个司马辽太郎写的
啊，新选组《雪峰录》，
对，
哦，
非常好看。这是我觉得司马辽写的最好看的。
对，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做《新选组雪峰录》，就是流血的那个雪，就是一本我买了从来没有看过的小说。
啊，那你借给我，
我回去找找吧。
明天带来，明天带来。
好，
还有那个扭蛋机也明天带来。
哎，好的好的，别聊别的了，继续讲新选组。来，伞叔，继续你的表演。
新选组就是一波人在东京那边。
嗯，武士，
对，现在差不多在那个三英，就是三英武术馆那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一波人，一波乡下人想当武士又没什么本事，然后他们就突然听说有一天说能去京都，然后他们就去了京都，一大波人和那个秦泽亚什么的就前去了，前去了然后就弄了一个新选组，但其实那个是一下想不起来了，然后只不过是框过去一些武士，然后要去倒墓。
嗯，
结果他们到了那以后说我们不倒墓，然后就解散了。
也真的好随便啊！这有时候真的不太理解日本人到底在想什么。
我历史有的时候就是比较随便。
对，然后土方就觉得说必须得让近藤当局长。
嗯，
那时候秦泽亚是当局长。
嗯，
然后近藤也是局长。
嗯，
然后就他们就开始搞这个干掉秦泽亚的事儿。
嗯
啊，新选组雪峰录
，
对，那里头写到就是秦泽亚有多厉害，这里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事件，就是秦泽亚去砍相扑，
嗯，
那样抽出他的光机一刀砍下去，相扑战败了。
哦，就是他
相当有
很有战斗力，
对，
很强。
你想看那个就是
真的劈一个人很应该会很，
而且相扑那种的，
嗯，
对。然后土方就在后边就琢磨呀，
嗯，
说这玩意儿我砍行不行啊？说秦泽亚怎么那么厉害啊，自个儿也抽出刀来光机一砍，砍肩膀还扛不下去了。
嗯，
然后后来但是
相扑惹谁了
等等，所以他们砍了两个相扑是吗？
砍了一群相扑。
哦，哎，他们为什么要砍相扑啊？
就是相扑跟他们就是走路会撞一下。
哦，就是那种小混混在街上我看不惯你我要打你的那种。
对，
嗯，
然后后来就是之前我们看一个那个剑道比赛，
嗯，
就是两个人互相打，然后有一个人就用了推了对方一下，然后把对方推倒，然后打了一下。
嗯，
啊，说这个说，如果说真是要是推的话，能不能赢，就在剑道里了。
嗯，
然后我说那你就看秦泽亚呀，相扑是推人的高手，当然赢不了秦泽亚，那当然赢不了。
这么屌。
对，所以就是后来这一波人，土方带着那个带着斋藤一，
嗯
和斋藤一，然后再带着那个冲田一起去刺杀秦泽亚。
嗯。
然后反正这帮人都挺废，最后也打不过，最后是冲田给干死的秦泽亚，差不多就这么一事儿。然后秦泽亚就被弄死了，最后
等等，他们那么废柴怎么干死的？
因为冲田还是在当时被称作是天才美少女， 就是很厉害，就算年纪小但是非常厉害。
就其实这件事，
但大家不要去搜他的原照片，你会失望。
其实也还行啊，
就是那时候的美少年跟现在的美少年可不是一回事儿啊，
大家审美不一样嘛，那时候还觉得秃头美呢。
但是那时候的土方岁三确实是挺帅的。
对，土方确实很帅。土方留的照片最后也挺帅，主要是没剃那个月带头。只要一剃月带头，谁都好看。
所以他们本来
只有二郭和远能够受得了那头。
所以本来他们是被框去让他们去倒墓，结果最后这帮人变成了反倒墓的。
对，
就是政府嘛。
对，他们就变成
警
察。
警察。
然后就是幕府没关系，想反正有这么一拨人，然后
就把他们招安了。
对，就给他招安了，说你就当警察吧。
突然就变成警察，
然后就变警察。后来
可能只是想干这个事儿，给谁干无所谓。
他们可能只是想在街上
砍人，
嚣张的砍人，
就是反正是砍人，砍谁，谁让我砍都一样，而且你还给我钱，我还能穿那种帅帅的制服。
对，没错。
哦，我也想去。
所以幕府和倒幕的这个事儿，能跟我们说两句？
我那个时候就是三大强藩去倒幕，一个是土佐藩，一个是长州藩，还有一个三，
以前好像陈旧藩。
你这个搞错
圈
太难聊了，
出了圈都不知道。
没有，香水老师还是很红的。
然后去倒墓，然后这个池田屋事件就是长州藩要烧整个的那个京都。然后这个新选组就听说了这事儿，然后就让立功自个儿本来也其实根本不是警察，算是城管。
城管这个词说太对了。
对，其实就是城管。他们也不是说特别能入编制的那种，他说我一定要立个功，然后就去找这个，就要砍死这帮那个点火的，然后最后就找到池田屋这地儿，有两拨人，一土方他们带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那个近藤带的池田屋，到了池田屋里，然后就冲进去就把里头一屋子的长州藩的人全给砍死了，就完成了，就这么一个特别嚣张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当时我在京都的时候，特别那天就是他池田屋事件是盂兰盆节那天，那天头天晚上，然后他们要烧嘛，因为第二天过节，然后正好我也在盂兰盆节那天在京都，然后我从他们的屯所就是西本南寺，一路跑到池田屋，然后正好那天还下雨，然后就跟那个池田屋事件倍儿像，然后跑到池田屋给我累了，
有一种穿越感。
对，然后我说好家伙，这帮人真够有体力的，跑过来了还能进去砍人，
还能砍一会儿。
所以其实就是昨天、今天盂兰盆节，
中
元
是
中
元节，
中元啊，对，盂兰盆节就是中元。
没有，是八月，不是、那个。
他们不是按我们的农历
算的。对，他们是那个，就是比翁，是一个那个祇儿祭的整个一个祭典。那个字应该念祇，不念祇，少一点儿，应该念祇。
已经进入了听不懂的领域了，杨老师一个人表演。
所以为什么新选组这么的红？因为其实按照梁老师刚才说的，他们就是一群是风口浪尖那个时代上面的城管。
对，其实是一群逆时代潮流的保守主义。我觉得第一次红
是否很帅，所以就红了吗？
第一次红，我觉得是因为手冢治虫。画的新选组的漫画。然后
好多人都画过新选组，
所以就是有没有
应该是最早画新选组。
有没有相关的推荐的大家能去看看的作品，比如说动漫啊，
关于新选组。
对，
太多了，
新选组一文路入坑的，因为那个漫画蛮早的，就是而且就是画的比较好看嘛，美少年，然后
它有动画什么或者剧之类的，
有动画，
有吧，
但好像没完
结，对，因为我觉得一般，
反正到最后就没什么了，大家主要是冲着 BL 去看，
对，那个是真 BL，
那是
就有点 BL 的太
倾向了，没明说，没明说，
就是我已经很 BL 了，但是我不说。
对
对，
行吧。
我觉得就是日本的历史
有一个人推荐了一个叫薄音鬼还是薄音鬼，
那个一样也是比较 BL。
然后刚才有人说你现在去搜冲田总司的话，搜出来的女孩子是应该是因为 Fate 吧
？Fate 现在都重填了吗？
有，但是个女孩，而且已经把那个百度词条占了。
果然是谁流量大是谁的天下。
对，这还真的现在都有充钱了。
你要又要开始去玩了是不是？
好的，你先忍耐一下。所以当时
就是
散叔说去日本就专门按着新选组去
去了很多地方。我
这
纯是龙马迷，然后顺便参观新选组的杀人现场的。 各个地方。
所以就是像这种，它有类似于现在还这样，比如说像这种居酒屋还开着的地方，可以推荐大家去。
就齐天屋就现在还开着，而且你可以进去感受。
就是消费有一点贵。
消费确实有点贵，然后进去可以感受当时的。坐在那块儿，感觉啊，一会儿新疆子都要过来砍我了。
就是，然后他们就过来，你来上一班。就是，待会儿来上菜的人不要砍我了。行吧，听起来哪里怪怪的。
如果那个，其实新疆组在京都还挺火的。一个是可以去那个西本元寺有那个新疆组的那个屯所的那个遗迹，可以去看那个外边那个大门，但不让进了，但是可以从外边
就只能看看房子。
对对对，看房，因为西本元寺的那个寺院还在。但是新疆组的屯所是旁边那个小别院，那个别院不开门，但前面有碑，上面写着新疆组的寺院。
而且他不开门，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做好让大家参观的准备，还是就不想
这么说吧？日本的战争史，全是源于西本元寺和东本元寺之间的斗争。所以西本元寺和东本元寺这两个寺院，它本来就是开着的，它是一个宗教场所。但是那个别院呢，它因为宗教场所，它不管你这个，就是历史遗迹，它不会给你专门开放一个历史遗迹给你看，它给你门口写一个碑就不错了。
就是你在门口看看吧，这里边就是。
对对对，但是精确。
所以就是看看，知道了就走了。
对，然后你还可以去鸭川死楼住，就鸭川那块。
就是我发现小树每次说到一个地方觉得很 OK 的时候，
就是鸭川那个，就你沿着鸭川走倍儿美那地儿。但是你要想，新选组当时就在这块
杀了很多人，
叫一巡逻见着谁砍谁。
所以其实你去就相当于朝圣的那些地方，其实就是死人死的比较多的。
对对对，
所以它才成为了新选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好的，明白这个逻辑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统计表，比如说哪次战役或者是哪次冲突死了多少人，然后大家就按照那个人数。
其实可以，
日本可能真的有。
可以讲吧。
大家就按从人死的最多的那个地方，就被砍死的人最多的那个地方，挨着往下参观，就差不多见证了这个历史。
就指定这儿谁谁谁死了这儿，然后往前走两步，
这谁谁谁在这儿砍死了多少多少人。
在地上画那个白线。
画一个。人形，
对对对对对，
感觉画的断的呢，是被砍断了。
就是感觉大家去日本多多少少还是挺浪漫的，突然就增加了一种新的游玩方式，大家不妨去尝试
一下。然后我也去那个，就是那个龙马被刺杀的那个，晋江屋门口有一个那个碑，写龙马遇刺地晋江屋。然后龙马当时被刺杀，虽然不知道是谁杀的嘛，也挺惨。
惨是怎么个惨法？
龙马是一个剑术高手，北神一刀流的那个高手。非常强，据说非常强
啊，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人
就是被描述的非常强。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他跟那朋友在晋江屋里头，然后说：“哎呀，说我特想吃鸡。”龙马说：“我想吃鸡。”然后就叫小二说：“给我叫一外卖，我要吃鸡。”然后小二就下楼去给买鸡去了，然后以为是外卖来了，然后一开门砍人的，
然后就被砍死了。
对，就被外卖怎么给
连鸡都没吃上。人家都死了，对，就不能让人家先吃两口。就是
叫外卖一定要小心。
所以感觉推荐了一些大家听了并不会怎么想去的地方，不过大家可以试一下了，如果有新选组爱好者的话。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9:04，我们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一趴了。好。